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这个每天陪你一块儿灵修的节目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感谢上帝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每天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的身心灵自然会健康。每一天在这个时刻，让我们卸下生活的重担，安静在神的面前，思想所听见的话语，也省察自己生命的光景，更领受从神而来的感动和安慰，这是好的无比的。愿神天天用他的灵粮喂养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救不了，这是一个带着问号的提问。救不了，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圣经的新约部分，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43节。圣经新约路加福音23章33到43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也预备你的心，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宝驾轻盈。
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到四十三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丁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丁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到四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到四十三节，我们就以第四十三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请我们再一块背诵一次。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继续由孙娜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救不了。一个110岁的以色列贝都因牧羊人因为心脏病发而被送到别是巴的医院，即便他的年事已高，医生们还是尽全力的抢救他。这个老人被认为是史上首位成功被抗凝血药救活的，而且是年纪最大的心脏病患者。医院发言人说，这位牧羊人现在已经回到吉尼夫沙漠继续去放羊去了。医院对这个110岁的老人家所做的，跟耶稣为那些一般人认为救不了的人所做的事十分相似。他在帮助麻风病患以及那些被社会所弃绝的人时，所表现出的能力与意愿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要求一个好人所能做的事。即便当耶稣遭受痛苦时，他仍然对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伸出援手。那人是个罪犯，他被判了死刑，他离死亡不过咫尺之远。在那个时刻，耶稣回应了他的哭喊，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是否认识看似无可救药的人？也许你认为自己也是毫无指望。圣经中的上帝是专门要救那些看似无救的老人、罪人或是软弱无助的人。他把被摒弃的人揽入自己的怀抱，他的慈爱和帮助 亦如阳光正普照。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一段经文，
一个祷告，
一首诗歌，
持之以恒，
属灵生命每天长成，
灵命日粮天天浇灌，
一个好的节目，
一本好的灵修小书，
欢迎收听，
欢迎来信索取
灵命日粮。
欢迎你来信向孙大中和杨一杰索取为你预备的灵命日粮小册子，目前送出的是2008年12月份以及2009年1月2月份的灵修材料。同时你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的网页上边下载灵命日粮节目的讲道讲义。良友电台的网址是www.hanyu.net www.liangyou.net。 今天我们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救不了，这是神对人的竭力抢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还找得到盼望吗？是的，盼望就在他的身旁。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能够救人吗？是的，他真的能救人。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呢？是一件凌虐犯人、处死犯人的工具吗？当你看到一幅钉十字架的图画或者是电影的时候，你又会想到什么呢？如果你看过《耶稣受难记》这部电影，你看到把一个犯人钉十字架是非常残忍、非常残酷的。你看到耶稣受尽了凌辱折磨，他被带着金属的倒钩皮鞭打得皮开肉绽，浑身血肉模糊，而且背负着极为沉重的十字架游街示众。饰演耶稣的欧洲演员詹姆斯·卡维泽还曾经因为背负十字架而不小心肩膀脱臼，所以可以想象耶稣一步一爬地来到哥哥他身上，早上九点被钉在十字架上，到下午三点断气，期间所受的是何等大的苦。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很少有不流泪的。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罚工具。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非要如此呢？难道神不能用别的办法吗？难道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别无拯救了吗？是的，神没有赐下别的办法，他没有指明别的途径，他特要耶稣来死，一方面彰显他的公义，一方面彰显他的大爱。如果把十字架从基督教的信仰中除掉，基督教就完全空洞了。如果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流血和他的墓地从圣经里拿走，那圣经将只变成一本非常普通的书。无论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中心点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所以十字架是最重要的真理，是整本圣经里边最重要的教导。旧约预言要来的基督，新约见证已经来到的基督和他所成就的救恩。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唯有神的恩赐在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保罗更说，将来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按我们所作所为受审判。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你们基督教的信仰，我根本不信这些。亲爱的朋友，人的不信不能废掉耶稣基督福音的可信，人的拒绝也不能减损耶稣基督是救赎主和将来的审判主的这个事实。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上帝衡量人心，也唯有智慧人肯听从人的劝诫。选择基督就是选择永生。当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罪就入了世界，而罪毁坏了人类， 污染了我们的生命，凡从亚当源流生的都败坏堕落了。人在最终是无助的，是绝望的。不但如此，每一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罪，并且凡犯罪的是得罪神，他就活在神的震怒底下，都是被定罪的，都是要死亡的。这就是我们的结局和命运。约翰福音3:36经文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神的震怒是持续不断的在不信的人身上，若不是他宽容忍耐我们，我们早就在他的怒气中灭绝了。当我们思想十字架，我们就明白神是怎么看罪，就知道罪是多么的可怕。神是绝对公义圣洁的，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神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不错，神是绝对爱我们的，但如果我们不先理解神的震怒，我们就不能完全体会神的爱，不能明白神爱我们有多深，他是多么爱我们。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了拯救我们脱离他的愤怒，甚至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请我们来看两处圣经，第一处是在罗马书1:18，罗马书1:18，保罗在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第二处圣经是罗马书2:4-5，经文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是的，神爱我们，他丰丰富富地赐下他的恩典，但是他的恩典却不是让人糟蹋的。保罗说，一个人如果故意犯罪得罪神，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他就等于是在积蓄神的愤怒。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以为今天我还活得好好的，是神拿我没办法。不是的，耶利米哀歌3:22，旧约耶利米哀歌3:22告诉我们，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神恨恶我们的罪从来没有改变，他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他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他的面光之中，他的公义的威严并没有减损，没有改变，他向着我们的罪所发出的震怒也没有改变。很多人任意犯罪不怕神，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哥林多前书2:2，哥林多前书2:2，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所传的是那位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十字架的道理呢，犹太人不愿意接受，因为犹太人是要看神迹，在十字架上他们却看不到任何的神迹。上帝没有派天使来搭救耶稣，让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因为上帝特意让十字架上没有神迹。为什么呢？罗马书3:25，保罗提到一句话，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什么是挽回祭？为什么需要挽回祭呢？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旧约圣经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在血里边，救赎有罪的人的办法就是用生命救赎生命，用生命代替生命。而神特意让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你，代替了我，以他无穷生命的大能代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圣洁无罪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就挽回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叫挽回祭。当罪的咒诅归在耶稣基督身上以后，就止息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怒气。加拉太书3:13，加拉太书3:13，经文说，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原本我们是应当受咒诅的， 被钉在十字架上边的应该是你，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们承受神的震怒。但是十字架竟然成了一个爱的记号，那原本应当向我们施行的审判却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发动了。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特意将他压伤，特意让十字架上没有神迹。当时的法利赛人、长老、祭司长、文士一起聚集，借着本丢比拉多不义的审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表面上看来，这是一幕惨剧，好像黑暗的势力得胜了。但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定旨先见所知道必定有的事，都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进行。神许可耶稣被交给不法之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神借着恨耶稣的人的手完成了救赎之恩，叫万人得救。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一切都在他全知的计划里。世人的死不是上帝的旨意，是罪的工价。耶稣基督的死却是上帝永恒的智慧中所计划好的。神定义差耶稣来为我们死，到世上来就是为了走上十字架，就是为了成全神的计划，在十字架上承担神的震怒，就是一切神对罪的恨恶审判。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承受了这一切。一位公义的神，他怎能不罚罪呢？一位慈爱的神，他又怎能不爱人呢？神怎样彰显他的慈爱却不失去他的公义？怎能成全他的公义却又存留他的慈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他没有背乎自己。犹太人测不透，希利尼人想不通，中国的孔子也够不到。中国的孔子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人得罪了天，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恐惧战惊，等候结局。但是想不到的是，神爱世人，他竭力救人。罗马书三章23节到24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保罗说，白白的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就是被算为没有罪。这并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说神宣判我们是无罪的。因为第24节保罗说，我们是白白的称义，也就是说这是一份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而且我们之所以能够称义，是蒙了他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好处。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惹动了他的怒气，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除非神把赦罪的办法赐下来，否则人没有办法脱离公义的神对罪恶的审判。神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受苦，在断气以前他说成了，他甘愿卑微，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全了父神在创世之前就定好的救赎计划。神就把这个恩典赐下来，赐给谁呢？不是赐给聪明人，不是赐给有权有势有地位有能力的人，而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是谁呢？就是一切相信接受的人，甘心有份于这恩典的人，包括那个钉在耶稣基督身旁临死前用信心抓住神恩典的那个强盗。那个强盗哭着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啊，你作王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日不是明天，就在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当下，你永恒的命运已经不同了。罗马书八章第一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说像我这样一个罪人，我能得救吗？亲爱的朋友，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能，因为耶稣也为你死了。我曾经去探访一位癌症末期的姐妹，她的生命只剩下几天了， 他在家里戴着口罩，身体非常虚弱。我把耶稣爱他、拯救他的好消息告诉他，他很喜乐，他很平安，没有几天他就离开世界了。我知道他在天父的怀里。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看十字架？你是不是仍然是那一个在一旁笑耶稣的强盗？你心想，啊，救救你自己吧，你再救我们吧。你看出他是王吗？十字架只有两边，你在哪一边？让我们在神的大爱前谦卑吧。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靠近十字架。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要特别为今天听见这期节目的每一位朋友祷告，求主帮助每一个听见这信息的人都能够清楚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朋友对十字架的道理存有误解，求主打开他们心里的结，你开广我们的心，我们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主啊，因为你认识我们，是你吸引我们，是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我们真是蒙了你的恩惠，你必定保守我们到底。在我们往后的岁月里，让我们更懂得回应你的爱，更懂得把自己献上给你。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信与我分享你每一次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分享你的灵修心得或者是生活中感恩的见证。如果特别需要孙大中和杨义杰还有电台的同工为你祷告，你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们，或者在良友电台灵命日粮的留言板上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情况，也让我们有机会彼此认识，在主里有更多的交流分享。弟兄姐妹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你写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你。Oh, shit.